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光说不设计，我是 Wendy，
我是 Dyson，
Easy Bake。
我只是在学你的声音而已。
我们就在假装很嗨，因为我们两个现在都好累死喽。
好想睡觉哦。
好想睡觉。
那我们先来聊一聊会振奋人心的话题好了。
什么什么什么？一开始就先聊一些振奋人心的是不
是。对，你
这
双十一买了什么？
哦，哎呦，老实说，我真的没买什么，因为我就是你跟我说你双十一有没有买什么。我就不是跟你说我没买东西，然后呢，可是我在跟你说的当下，我就打开了某某。
哎，这真的很恐怖哎，这个东西真的很恐怖。
哎，可是我说实在，在这种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的时候，我在那边看，我是真的也激不起我任何的那个哎。我最后买的，
但你不是也是有买了一些东西吗？
我最后就买像水饺，没有啊，就是哦，对啊，日常的，就是譬如说小 baby 的那个湿纸巾，因为那个就是有点像卫生纸这样，
消耗品，
就是
对对
对消耗品。然后跟就因为我现在真的很常在家，所以我就买了水饺，有多无聊。
哎、欸，你买哪一家的水饺啊？
我买了一个。完了，我现在连名字都忘记，但是就是一个什么那种妈妈的手工水饺，然后呢，看起来就
是
里面是完整的一只虾的那一种。
诶、欸，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一种外面 的水饺，
你该不会都自己家里包吧？
对对对，我们家都是自己包，然后我妈都一直会嫌那个外面的水饺，没就是你就是有时候我还是很想尝试看看，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吃些垃圾食物，譬如说像什么蟹肉棒还是什么的，所以我看到商场有，还是很想买来吃吃看。但我每次一拿，我手才刚要去开那个冰箱，我妈就会骂我，她就会说：“那我自己包就好了，干嘛要吃他们的？我包了开回家喝吧。”然后我就说：“好好好好。”
但你现在住的地方，其实就是也只能煮煮水饺这种吧？是吗？
是是
是，国贸吴妈家水饺。我现在
是哪谁呀、啊？吴妈是谁呀、啊？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我原本要买的是那个东门新水饺，因为那个之前我们在台湾霸的时候有同事有带来给我们吃过，然后我知道说哇真的很好吃这样子。它是包一完整的一只虾在它的虾饺里面，所以就是你吃到会是完整、
哦、很
对，很爽很爽。然后所以我就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国贸吴妈家看起来是就是更大只一点，所以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
但的确你我觉得我刚刚又想到，我觉得你买那个冷冻水饺算是划算的啦。
怎么说？
因为你人这么小一只，所以你可能大不了吃个10颗、15颗，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吃到20颗
哦。
但通常我们都要吃个30颗，这样就很不划算啦。这样三包就没了耶。
可是你这样子买11才划算不错，因为它11它都是一次要好几包，它才会有那个折
扣。啊，我家是有冰柜，是不是？我家是做生意的、哦，有这么大的冰箱给我冰这些。
哎、欸，那我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奢侈品，就我买了和牛，我买了那个和牛肉片。
How dare you！ 好爽啊！
好爽啊！好爽、啊！可是因为它就是真的要很多，它就一定要6盒这样子卖。
哇，刚刚不就一头牛？
哪有
来的时候一头牛，一头乳牛，一头和牛。
但我真的，因为因为我最近在公司，现在目前要负责我们那个童书，就是叫忙狗狗这样，所以反正我现在就是莫名其妙要开始做一些像定价啊或什么之类的一些新，就是。我要去订，譬如说现在
行
对行销这样子，就譬如说现在11了、然后我们要打多少折扣，然后我要去算这样，然后我就真的觉得哇，这个11真的太厉害，他去用的那个方式是让你会觉得你很划算，可是你其实你不会仔细去算的，你不会仔细去算说
不会啊，很划算啊，怎么算都划算啊。
就他一定有打折，就他一定有打折，可是你不会仔细去算说哦，譬如说你现在一颗水饺到底是几块钱，你已经不可能再这样子去算，因为它会东包西包组合包这样子，就是它可能你买了两包水饺再送你两包锅贴，或者再送你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哦，你的那个方案的确有可能是这样，没错。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可是你就是怎么看你知道那个一定是有打折，你有划算，可是你已经比较不太可能再去说 假设 Momo， 然后你再去比虾皮，你再去比 PC Home 这样子，除非是三 C 产品啦，
是是是，
你可能会这样子比。就我跟你说，那个我后来知道是，而且我有问过我身边电商朋友，赠品就是真的是，嗯，可以说就是他就是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所以他真的可以送，
是是是，
不代表他是不好的东西，可是就对他们来说，那个就是多到就是送你啊，没关系啊，这样子，
对，没错，
对，所以可是就我们这样子小资就会觉得，嗯，不是一定要买到那个数字这样子。
我还而且你知道这一次的 Momo 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
什么事情
？Momo 这一次他其实有推出一个叫做战队系统
啊，那是什么？你就跟大家一起组队吗？
因为其实我们那个队伍满了，不然我原本会叫你进去。总之我们就之前有上过我们节目的
洗手式打了一个预防针。
对，因为我们是不是这个也是蛮好笑的是，反正我有一天要睡觉，然后我们之前有来我们节目的那个艾瑞尔，好吧，大家记得那个艾瑞尔，他就说 Tyson， 然后就回这个，然后叫他就叫我 Tyson， 然后就有一个连结，然后什么话都没有说。我说这什么？他说你加就是了。然后我进去之后已经看到他就有写彭差胜啊，什么什么什么魏差仪这样，然后就名字掉完。可是还有六个人这样，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战队就是你要在一下单，然后这个战队就会累计金额，然后累计的金额之后就会，譬如说累计几万块，一两万块，它就有几%优惠，然后就是解锁就跟泽泽募资一样，就是金额越高解锁越高。更多的优惠，譬如说回馈多少钱啊，一开始回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
哇靠，那你们真的也不要找我耶、欸、然后我在那边买什么水饺，你们岂不气死、
欸、我在里面是最低的，因为我在 Momo 没有买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我这次买也是跟你一样，其实我就买那个消耗，最近有用那个洗衣球，我觉得很好用，然后刚好有特价，然后我的床单最近刚好那个破掉了。
不是因为洗衣球吧？我说
哎、欸、那个晚一点，但我就是在 Momo 买比较少，总之我就买3000多块。但其实那个战队你知道它是在11月1号开始组的哦。然后我中间时候我就会在看，譬如说床单，因为我想买一个 Muji 的床单，五一的床单，因为我那个床单反正就破掉，破超大的洞。
嗯嗯嗯，
我就想要先买，然后我很怕那个颜色没有，所以我就先下单，就我一下单就被 Ariel 骂，他说不是刷一亿才能下单吗？你这样子我怎么累计？然后我就只好把他腿掉。
他不是应该要忙得要死吗？我看到他一感觉就是炸裂、啊、他怎么会有时间在那边搞、这个、
他晚上就会密我一下。而且最好笑的是一当天晚上我已经要去睡了，然后我已经睡了之后突然手机一震，然后又他传来说啊你下单没，我想说那不是早上再用就好了，他是11:00的时候密我说你有没有下单。这有必要刚武苏咬人有需要这么急吗？
队长欸，
他就是这个的队长啊，他的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之后看一下那个折扣，老实说也没有很多，我记得队长好像在第一个关卡过的话队长可以拿150块而已。
我笑死，
我给他好不好，让我好好睡觉，我给你
啊。讲到这个折扣没有算好的事情，我先生最近才又出了一个小包，我真的是被他就哭笑不得。他就是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哎、欸，你们家现在有缺卫生纸吗？然后我想说、uh-huh. 哇这个起手式不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他说他上次去屈臣氏买卫生纸，然后他就拿那个一条这样子嘛，然后结账，然后店员就跟他说哎、欸，我们这个现在有在做折扣耶、欸、就是你买你要不要就我们直接就订一箱，然后就是可以折多少钱什么之类的，就这样跟他说。
是，
然后他就说他其实平常都会算，你也知道我先生就是很爱算算数，就是他脑中马上就心
算
跑过一轮。
对， 他很会算
算数。对，但是他当下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算了，他没有想要算这样子，然后他就当下就跟他寄，然后就说好好寄到家里面来这样子。
嗯嗯。
然后呢就来了一整箱的卫生纸，好像有6条吧。然后他说他算了一算整箱其实他也才省了好像30块。就超级一般的卫生纸。一失足，一个不小心没有算钱。
太多了啦。 啊，意义就是很容易这样，大家真的是要小心。
好了，希望大家都丰收好不好？丰收
是是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呀。Yeah, 好了，我这几周看的 Netflix 我都没有跟大家分享，就虽然我上次有讲那个啦，那个英雄，我英
英雄联盟。
对对
哦，我英
不是英雄联盟，不是英雄联盟。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知道，有点听我的声音，应该会觉得奇怪，这里有点呛，因为我的电池好像这块没电了。
你整个都有点躁灵呆，
我觉得是。我刚刚其实有尝试着，因为上个礼拜的音档是我姐，我其实就有发现我有很多的冗言赘字，跟很多黏在一起的声音。然后其实我刚刚中途是有试图着。不要让我的声音变成这样，也不要有那么多的赘词跟连接的字这样子。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欸，温迪，我没有办法。我现在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这是什么状态的我？我好像喝酒哦。
好，我们速速录，赶快放 Tyson 去睡觉。
哇，好好好好，那我们现在先说说
看你
的
Netflix。 我问你，你有看吗？就是那个 Easy Bake， 就轻松上菜争霸战。
是安东尼，那个是不是谁啊？那个是安东尼，对不对？
对呀、
啊，我们最帅的安东尼，
可爱的要命哎、欸，是可爱的要命，真的在里面
就是赞了。
对，他在里面就是一个花瓶，但可爱的要命，
好过分、啊。哎、欸，是说，虽然说到 Fair Five， 我其实上次有一件事情忘记跟你说，其实那个。Karima 吗？他叫 Karima 还是 Karima？
就是 culture 的那个，
对 culture 的那一个，他其实最近有惹上一个炎上的事件，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这样子名声其实有点坏掉。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美国之前就是 TikTok 在国外很红嘛，那 TikTok 其实都有很多有点像以前的YouTube 或者是 Vine 上面都有一些 challenge， 对不对？就是一些。什么的挑战这样、
对，
然后 TikTok 最近之前有一个是有一个女生，她做了一个叫粉红色的酱，总之言简意赅就是这个女生做了一个粉红色的酱，而且这个粉红是真的超级粉红，芭比粉红，然后大家就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酱，所以这个女生就是开始贩卖这个酱。但是这个女生贩卖的地方贩卖方式很瞎，就是这个是沙拉酱，然后它是沾鸡腿还沾什么吃，所以沙拉酱一定会有油嘛、有蛋之类的，可是它的包装就是用一个纸袋包起来，然后寄给全美国的人、所以你可想而知这个大热天
食安问题
超级严重，有些人吃的可能吐啊。虽然它的成分它而且它的后面的成分标示也都是乱写，就是他自己想象多少就写多少，
OK，
就很瞎。然后很多人收到那个瓶子超鼓，就已经要爆掉了这样。所以反正这女生之前就有这个事件，然后反正这女生也道歉，然后被大家骂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她之前又没有道歉、可是她之后呢可因为每一个 Fat Five 好像都有自己一些开始有自己节目嘛，因为他们蛮红的。那那个 Culture 的那个我忘记他，我真的忘记他叫名字叫什么了，就是 Crema 还是什么的。他就有一个，因为他是 Culture 嘛，所以他有一个 Talk Show， 还有一个类似大家可以上去讲的。那这个做这个粉红酱的女生，她算是黑，她是非洲裔，所以她还是个黑人。那她的节目本来宗旨就是有点在宣传黑人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就是。Black culture 啊，大家很棒这样子。
对对对，
那其实这个，但这个女生本身就是做错事的。然后其实踢爆这个女生的还有一个是在网络上有一个也是比较名气没有这么大，可是就是也是 YouTube， 他就评论这个酱，然后说他这个标示很奇怪，觉得怪怪的。然后他收到的很多酱，不止他收到，还有很多人收到都有一点坏掉，可是回复他给他的客服都没有回应，然后也没有要处理之类的，就他就是有疑虑，所以他就是拍了一个 YouTube 这样。就这个女生白人就也上了这个节目，等于是有点双方对峙这样。可是 Karima 他都一直在帮这个黑人女生讲话，他完全没有觉得这个黑人女生做错，反而这两个就是 Karima 跟做那个粉红酱的女生一起攻击发现问题的那个女生，白人女生。然后大家
骂，可是他们到底有什么立足点啊？他们不是就
对，
不是，还是他们就要吵，
超怪，
什么大家欺负黑人哦？
他就在旁边搭腔嘛，因为他就只是主持人，然后就看两个女生有点吵架这样，然后就我就看剪辑版啦，所以我没有看全部，我只是觉得天哪、这么瞎，你怎么可以挺他？然后总之之后好像因为就是这件事情烧太大了，所以那一个集好像被 cancel 掉，就是那一集而已啦。我不确定这个 talk show 会不会继续，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蛮伤的，因为就是 如果你要说 Karima 他是主持人，所以他没有时间准备来宾的功课，那就算了。那你下面的人怎么可能不准备到这件事情？
这还是就是
口齿变好清晰。
对啊，还是就是有人就是要陷害他，就是工作人员就是要看他。
I don't know， 但的确有可能，因为这个粉红酱是真的蛮白痴的，就是他一开始他的态度是他一开始卖超多，然后他一开始置之不理，然后大家一直骂之后他才道歉，可是他道歉之后又上节目说大家的不是，就很瞎了，真的很瞎。
Karamo， 好啦，但 Easy Big Battle 是完全。非常非常健康而且没有什么争议的一个家常料理大对决。我爱看的节目应该不外乎就是室内装潢设计，然后英国剧跟料理节目，大概就这三个。然后就是看到的时候说，干，是安东尼主持的，也太想看了吧。然后这个节目 我觉得我现在有发现 Netflix 他自己出的节目都有一个套路，就是他会有一点点结合网路的节目语言，就是他不会像美、uh-huh. 就是电视节目一样，就是好像电视节目有一点点精致，就什么东西都变得很完美这样子，然后
对
尽量都剪辑一些是经过考虑过的画面，可是网路的话就是比较真实嘛，然后有一些没有 say 过的、
real、
或是一些笑场的、对对，比较 real 的，就是我觉得 Netflix 现在出的节目都比较会有一点点这种成分，所以这个 Easy Bake Battle、
okay、
就是这样的节目。然后它就是美国很多类似像 Easy Battle 这个节目啦，就是找很多那种他们叫 home cooks， 就是在家里面煮饭的、可是在家里煮饭可是都很强的那一种，要他在可能限时之内然后挑战说做出什么几道菜这样子，然后 给他们很多限制、譬如说你只能用微波炉，你家里现在就只有微波炉。
好过分。
我最近看到一个才是我想说天啊，这个整人吧，他说现在的题目就是你们现在出去玩度假中，然后我们然后从外面玩了一整天，从外面回到饭店，然后呢你的一群好朋友肚子饿了，你现在要煮饭给他们吃，然后你只能用饭店的器材，然后饭店就是有吹风机，
好过分哦，
好，
还有那个 电水壶，
对，电水壶，咖啡机，然后你就要用啊，我有微波炉，有微波炉，可是你就只能用这几样东西来做料理、这样子。
哎，电水炉很过分的、欸，因为你知道，我就是直接不讳言的说出来。反正就是我之前跟我哥去日本，然后他跟他那时候的女朋友，现在也是老婆，然后他们就住一间，然后他们就去买那个一兰拉面。我说，可是一兰拉面要怎么煮、你是要买回家？然后说没有，我们要在饭店吃。我说啊，饭店怎么煮？这个是要煮的，这不是用泡的。他说没有，你就把它放到那个热水壶里面煮。我整个傻眼，我就是气到一个不想跟他，那天我就不想跟他们讲话。
你是觉得
不是
很恶心吗？
我觉得很丢脸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就是我不是、
他如果有洗干净的话还好吧，
怎么可能洗得干净？一篮拉面呢，一定有什么油在那个热水壶里面。怎么可能用得干净呢？我真的快气死了、
还好他们
我忘记他们之后好像没有煮
节目里面，他用的不是那种电热水壶，他是用那种你知道咖啡机，就是壶子是玻璃的，然后底下加热。
哦，我知道，
对对对对对，那样就是可以洗得很干净
的感觉，可以可以，那可以可以，好游客。
但是他们用熨斗，他们用熨斗煎，
好过分，
煎猪排。
但
我觉得真的好创意。
你说这个节目叫做 Easy Bake Battle， 这个一点都不 easy、
有他们就中间已经就在抗议说这哪里 easy
对啊。
我觉得到那一集的时候，他中间有一度就是已经快不行，他觉得到底为什么要出这么难的题目给他们。他们就是会教一些 hacks 这样子，就是告诉大家说、
是
怎么样快速的，譬如说你如果切东西非常的你非常的就是 切的不是说很整齐这样子，他说你就插一个梳子上去，然后按照那个梳子的纹路下刀。
所以他是有点潮男王爷到你家吗？
哎，对对对，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会被妈妈们骂。我相信你爸妈看到他们这样子切菜，应该是会生气的吧？
妈妈就说，
因为我妈就是。对，因为你刚刚说他们是美国很会在家里煮饭的人，但我听你就想一想就觉得说，那种台湾妈妈或者家里有在煮饭的妈妈看到应该都嗤之以鼻，想说他们在乱搞，只会用烤箱。
中间是有一个是真的很强，是一个中东妈妈这样子，然后她就是真的
感觉、哦、中东妈妈听起来就很强。
对，他永远都提早大概十分钟做好，然后他提早十分钟做好、哎、他会说好无聊哦，他就另外做一个甜点给他自己吃，还分给大家吃。
哎呦，好像蛮好看的哟，
很可爱，很可爱，我喜欢、欸，
很可爱。我这次我也有一个要分享在串流平台上面的，但这也不是分享，就是有点小生气。就是前上礼拜吧，好像就是社群在流传一张图，就是有两张图。第一张图是是那个星际大战的那个尤达宝宝，的一个卡通的样子，用画的样子，然后手绘的样子，然后上面有一些黑炭球在上面、嗯、然后再来一个是宫崎骏在是一张照片，然后可以看得出远方有个宫崎骏，他高斯模糊打超严重，他聚焦在他前面桌子的那个小尤达。我想说天哪，他们要合拍影集吗？到底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就广告打很大，什么哦，他们两个重要合作，卢卡斯影业跟吉普力这样子。结果那一天晚上回家看，他只是一个三分钟的音乐跳片。
What？
而且这是墨线而已哦，是那个尤达宝宝在跳，就是有点在转左右转跳，跟三只小黑炭的那个互动，
就这样子而已。
我生气，宫崎骏，宫先生，你不会做公园就好了，你可不可以不要连画画都这样？宫先生，
因为我以为会是，就是我们两个都以为可能会是一个电影的合作这样子。
对，或是小短片，不是这种三分钟的哦，可能是十分钟、十五分钟这一种。No，龚先生，龚先生，你要不要看看？
我觉得是把那种旧 IP， 然后拿来在那边假装重新翻完。我就跟Tyson说，这不就很像，就是感觉就是一般粉丝像才会做出来的东西。
对啊，而且虽然画技是一定很好了，但我不相信。就是现在那种毕业生的毕业制作一年应该也是画得出来，
而且这不你的创意难道就这样了吗？
我是想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就是番外篇的小影集，可能真的就是尤达遇到那个炭、嗯、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嗯、还是怎么样，就是那种很短篇的也没关系，但好像不是
啊。我这我好像也不行欸，我就觉得拿旧 IP 在那边
真的啊。欸、你很会说，但说到一个旧 IP，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大事件，好了，也不算真的很大的事件，就是小智终于赢了他25年来最最重要的比赛，成为这个欸，你好会圆哦，他就是成为了神奇宝贝大师这样。因为他在这25年间，虽然都一直是10岁、欸，可是他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比赛。
等一下，我想问，
终于赢了
神奇宝贝大师，就是。有点像是一年只有一次，他的那个设定到底是什么？一年只有一次比赛吗？
他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玩的神奇宝我们好，我们都统一叫宝可梦。我现在真的有点混乱，
好好好，
我现在没有办法。
宝可梦，
对，宝可梦，宝可梦它都有不同的代数。譬如说，像是我们一开始玩的那个每一代都会有一个名称，像是我们一开始玩的是红绿宝石，然后再来是金银版，然后再来是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红宝石。然后再来是什么
剑盾什么这种一样吗？
对对，剑盾或现在的珠子，每一代其实它就是对，它就是一个代数这样。那它每一个那个每一代都会有一个联赛，那个区，因为其实你知道神奇宝贝的地图，就是它每一代是根据某一个地方做的，像是一开始是关西，之后是关东，然后再来是譬如说像之前有夏威夷地区，然后最新的珠子是西班牙区。就是按照西班牙的地方去假装它有一个地方是，可是它其实是实际上就是西班牙这样子去制作。那这一次为什么说它成为最强的大师，是因为以往都是联赛，譬如说以往是台北区然后南投区的比赛还是什么、嗯嗯、但这一次是台湾自己比一个大赛，就是每一个区的冠军去比的赛。
哦，环球小姐了，
是环球小姐，没错，环球小姐，小智就赢了神奇宝贝的宝可梦的环球小姐这样，然后反正就
是影集吗？
是它是这一次的影集，叫做旅途。还是旅程，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这一次我觉得赢了很可爱，因为整个日本大阪还是东京所有的大荧幕都在报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有这个人赢一样。我是觉得可爱是可爱在这边了，就他谁啊，
而且他打了25年，他还是以10岁之姿赢了宝可梦大师。
他是以10岁之姿赢，欸，但最后面那个画面很感动，欸，因为我有看那个片段，就是如果以数码宝贝来说，最有名的一定就是你老公在那个 After Party 唱的那一首歌嘛， Butterfly。 那小智就是这首，就是宝可梦的话，就是最一刚开始的那一首歌，就是 rap 的那一首歌，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最一开始小智抓到的第一只宝可梦是绿毛虫，之后变八大蝶，然后八大蝶就突然飞过在一个白色的空间，八大蝶就突然飞过来，然后歌就从后面就慢慢的响起来，然后旁边的一些他们以前的伙伴都走出来，然后跟皮卡说加油之类的，然后每一代的宝可梦都把皮卡就这样举起来之类的，哇，我的热泪盈眶，我觉得可以没关系。OK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哇，这个 IP 真的是很厉害，我必须说
真的很厉害。欸，不过我今天跟朋友有在聊一个天，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现象，但我觉得这也是仅供我自己身边朋友的数据，我也不太知道，大家就听听也好，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玩宝可梦的女生其实没有很多，对不对？就是好，你看了，我以任天堂的游戏来说，就像我喜欢玩的萨尔达，我萨尔达的虽然我萨尔达借我是买卡带的，但是我借卡带给别人玩啊，我至少借了4个女生哦。
嗯，
连萨尔达这种男生游戏都是所谓男生游戏，我觉得萨尔达可能有点公关感，就是你知道萨尔达有点女生还是什么，然后动森也很多女生玩，然后就连现在我在玩的期待其实也是有女生玩，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宝可梦的女生数量好像比较少一些些。
你这样讲是，其实我也不太，但是我没有办法归纳出什么原因，因为
我也没有办法。但我们今天就想说，这是什么奇妙的现象吗？
因为之前那个它不是变成手游吗？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应该说它的玩法跟像传说对决那种很像嘛。然后
我是
就是也要组队对战这样子，然后更简单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像我先生他蛮多朋友是会玩传说对决，就一定会去玩这个，因为玩法很像，就完全无痛就可以知道规则。
哦，你是说你说的手游是那个啦，我知道宝可拳之类的东西，
就是不是我忘记了，反正他就是跟
宝可拳
跟 Switch 也是都可以共用的账号
的那个东西。对
那个东西
讲
的烂，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哦，因为是宝可梦所以很多就是女生说啊，我也要玩，因为其实玩传说对决女生很多，但是并没有主动说要来玩。
你不是很神奇吗？很奇怪，因为买宝可梦周边的，我相信女生应该是蛮多的，所以我就想说，这骨子里是不是是一个男生的游戏？
没有，我身边买周边的也全部都会是男生，因为你知道，我先生身边有一大群人是，只要像 Uniqlo 有出宝可梦的 T 恤。他们会一起要买，
哇，有一点
不行的。Okay. 我就说不是，因为他们会丢到群组上说：“哎、欸，要不要一起买啊？出那宝可梦 T 恤。”我就说：“不
要吧，要啦，给他买啦。
有些
真的很神奇，
丑了不行哎。
但其实就是像周边，其实我身边是有女生会买，但是游戏的话真的是比较少，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所以。
我觉得这个讲下去没完没了，你要不要先讲你这周有去看展的事情呢？
哦，好的，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我们就上一路讲。总之我这周刚好有时间，所以我就想说自己跟自己个约会。 You
竟然去看展，很感动哎。
偷闲啦、啊，然后其实我也是想说，我这里因为我好像就是因为温迪感觉这礼拜我们中间没什么聊天，我觉得他应该也蛮忙的。然后我想说，如果我这礼拜也没什么新闻，我赶快先至少有个东西可以讲。我多多少少是抱持了这个心态去，但同时其实也不是，那要跟大家抱歉，北美现在有三个展在做，但其实已经结束，所以我不知道之后是什么。那在我去看的时候，在二楼的有一个叫做在夹缝中行走，它是一个连展，然后就是很多艺术家们对于夹缝中行走它有给的一个示意词，譬如说就它的主题啦，然后大家去创作这样。那因为它的主题老实说文字真的是有点文绉绉，所以我就是看看
没关系，我觉得就讲那个就是你觉得比较印象深刻的那一个展，
深刻的对，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展览，我觉得在夹缝中行走好像有跟距离啊、跟行走，还有跟那个叫什么，就是形式或之间，我跟你的这个之间有一点关系、
哦。
然后所以我就看了几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作品。有一个作品是它是一个白色的一个画布，就白色的而已、可是它挂了一个钥匙的挂钩，然后可是它有一个钥匙的影子，然后那时候想说，哎。是挂钩打灯所以跑出影子吗？就还不是、欸、是那个影子是用手画的，他画了一个比较灰阶、比较淡的灰阶，他看起来真的很像美术馆从上面打灯下来、然后好像是那个钥匙灯是有钥匙挂钩是钥匙，我还在那边有点靠近，好像已经快要超出那个不可以跨越这条线的那个距离然后就是这样左右看一下，想说我以为是那个在钥匙挂钩上动什么手脚，但结果不是。然后这个是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但之后就是因为它就蛮多的嘛，我就走这样，然后到三楼。其实我这次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展，也是之前也很可惜没有跟大家先介绍到的，叫做《复眼丛林》，是张徐展的个展。然后张徐展是一个台湾的艺术家，那他之前得过很多奖，那他最擅长的就是在做偶动画。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很多人都有去。就是、
哇，那你真的是这个展了三个月，然后你都
我看
没有想要跟我们说
PO一下，然后我就真的以为我有讲过，大家可以帮我评评，我真的以为我有讲过，所以我就想说啊，好吧，那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前就是我去的前一天他去。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一定要去、很有趣，这也是老实说这次是主要原因啦，因为他去完看了之后觉得很棒，这样子
大推，
所以我就进去，对，他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然后他也很喜欢手动，他也很喜欢偶动画这样，那我就去看了。那总之这张学长的展，其实他整个从一进去你那个氛围就已经来了，你进去就觉得，因为他在进去的那个开头，就是进去那个拱门，对不对？我们去展不是有一个拱门吗？他已经全部用纸质、然后做的很像粘土一样，一条一条一条，全部铺满他的墙面。
哇！
就是 我很难跟大家形容，我之后会 po 在 IG 上，我很难跟大家形容那什么感觉，但真的很像走到一个洞窟里面。然后这个洞窟是很有质感的，我所谓的质感是很有材质感觉的，所以它这个凹凸的感觉很美。
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这个张徐展，他本身是做什么的？这样子，就是他本身是一个算是偶动画的艺术家，然后他的背景是他们家就是做那个纸扎。对，所以他从小他是说他没有暑假，因为暑假就是要普渡啊什么之类，就他们都要去忙、然后所以他从来没有时间就是出去玩什么的，就是他们就家里要一直拜拜啊，或者做纸扎啊什么之类，就是而且以前的话就是都开着电视，然后就是边做纸扎这样所以他对纸的纸材这些东西很了解，然后这次他的偶动画也都是用纸做的，可是他有说他不想要用不想要用这么大家觉得纸张的特性，他想要把它弄得像刚刚Tyson讲，有点像粘土的这种质感。
是是是，
对，所以他就是
他把它揉得皱皱的。
对，所以当大家看到那一些不论是偶动画的偶或者是它的景的时候，你其实第一个反应不会认为它是纸，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是什么东西的一片一片，很像是粘土的东西。 对，
没错没错，而且很细致，因为他把纸把它揉捻之后，它会产生一个就很像纸本身的那个韧性之外，它还有点毛毛的嘛，因为纸本来就会有点毛毛的，然后又我不知道它到底是加了什么工，但是做起来的那个纸的感觉，你真的会觉得跟一般纸做的人偶真的很不一样。
是他这次你可以讲一下他这次的主题吗？
是这次其实它是叫做动物系列的展览，就名字叫动物系列这样。那它其实这一次还有做了一个算是短中长篇的一个偶动画，那这个偶动画就是在这个展场的最里面这样子。那我先讲讲这个偶动画好了。这个偶动画它是因为张学长好像之前有在印尼驻村过还是怎么样，我有点忘记了。那他就截取了印尼民间的传说，一个叫做鼠鹿和鳄鱼的一个故事。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有点放空自己，我有点不想要先查这个展，我就是想要什么都不懂的去这个展这样子。所以我看这个故事，我其实完全看不懂他在干嘛，完完全全看不懂。看完之后我想说好酷好酷好漂亮，声音太震撼了，他到底在讲什么，也跟我想他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对，那总之它其实是一个民间故事了。然后我讲小小简单讲一下，就是印尼那边有一种叫做鼠鹿。什么是鼠鹿？它其实长得跟鹿很像，只是可能比较小一只，脸更娇小一点这样子。那鼠鹿它就是有一天到它就是在河岸边，然后看到对岸有一个苹果树，然后它就可是他们的河又有鳄鱼，然后他想说要怎么过去，然后他要过去的时候鳄鱼就要咬他，然后他说鳄鱼先生，那个你们家有几个人啊，因为那个国王要我来说算一下你们家有几个人啊，我要带食物给你们吃，你们可以帮我排排站好这样子。然后鳄鱼就说好啊好啊，那我就排排站好给你数，这样我就可以吃东西。然后鼠鹿他就跳跳跳跳跳跳这些鳄鱼到对岸去，然后去吃苹果。鼠鹿就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鸡白狼就是了。然后鳄鱼就好生气，鳄鱼就你竟然骗我这样子。对，然后可是鼠鹿吃苹果吃一次之后就口渴，我就想说活该吧，他就去喝，就一样的那个河就喝水，我真的是想不懂他干嘛要回到同一个地方喝水。他就去同一个地方喝，他真的是急歪狼，他就是弄完人之后又去同一个地方喝水这样。然后就喝喝喝的时候，鳄鱼就很生气，就说他刚骗我，然后就咬他，所以他就把他的手咬住了。如果在现实当中，这只鼠鹿应该就已经
白
白，但这个不是，对，但这个不是普通鼠鹿，这是极白鼠鹿，所以极白鼠鹿就好痛好痛。哎，鳄鱼先生，你很笨呢，你有没有发现你咬到的是树枝？鳄鱼说啊，原来我咬到的是树枝吗？然后就一松口，鼠鹿就跑走了。
你说他当下就是他当他手被咬住了，还就说，你知道你咬到的是鼠枝吗？
没有，他是用很开心的语气，他说是鳄鱼先生，你有发现你咬的是木头呢？然后鳄鱼就说怎么我竟然咬到木头？然后他就松开嘴。总之，这个故事的大概的大意是这样。那徐展，张徐展他把故事有做了一些解构跟一些不一样的呈现方式，那他在做了一个全新的诠释这样。那虽然这故事主轴是这样，我只跟你说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很像吉巴罗。
就是、好像在骂人。
没有，吉巴罗就是大家知道吗，我们之前介绍过那个爱死机器人最有名的那个那个尖叫女生，就是那个尖叫女妖这样子。因为我一开始看的时候，她其实除了鼠鹿，这一次张学长他在做这个故事短片的时候，他做了很多不同的鼠鹿人偶。那这些偶呢，其实它有一点像舞龙舞狮，鼠鹿其实只是披在这个人形上面的一个披风。
对对对，它是有人的脚在底下，因为像舞龙舞狮那样子。
对，所以它其实在走跳的时候很像舞龙舞狮。那因为它又会跳舞会旋转，我想说天哪，它真的是吉巴罗。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都没有查任何资料我就去看吗，然后同时我最被震撼到其实它的声音，我觉得这个帮张学长做声音的人真的好厉害好棒，他声音的渲染力整个让我觉得我也要一起跳舞起来，我也开始在那边左右的晃动。
它有一个那个，
然后
它有那个铃铛声，对不对？就是有一点像传统戏曲或什么之类的。
是是是，就是很像一个我猜不到那个东西的，因为我这跟宗教没有很熟。就是我们有时候去那个别人在游行游街，妈祖在游行游街的时候，不是会拿一个棍子，上面会有一个圆形的那个东西，圆柱体的那个东西，上面很多铃铛。
就是它会转转转，然后有点就铃铃铃铃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这一次这个展，其实我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是属鹿的故事，我原本以为它是一个关于祖灵的故事。
其实有一点点像啦。
对吧，就是召唤一个祖灵啊，然后我也不确定真的，因为它其实还有包含了一些小苍蝇啊飞来飞去，是小，我不知道那是苍蝇还是我忘记那个虫叫什么了，就是只能活一两天的那种虫，但真的好漂亮，好厉害好厉害，它那个虫的那个移动方式，就是小小小小很碎步的这个移动方式，让它的整个作品丰富很多。
他有说他这个他这个拍了好像快三年，他这是对，
没错。他在访问上说，他那个记者大哥说：“那你这样拍要拍多久？”这样有点小可爱的这样问他，他说：“哦，一天大概可以拍三个镜头，哎，一个镜头，然后一个小时可以拍四张，然后一秒要24张。”
他说：“快的话，快的话一天可以拍到一秒。”一两秒，他说是有办法的，可是如果是比较复杂镜头，他说一天可能就只能拍12张，连一秒都不到。
对，谢咯。
真的谢咯，
谢咯属鹿。
我要讲一下那个他讲为什么他用了这个印尼的传说故事，因为他说其实他刚好去印尼驻村嘛，然后所以他驻村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他后来有发现亚洲各地有很多很多类似这个故事的文本，就是大同小异，
过河拆桥的故事，
可以说过河拆桥，然后只是在各个地方可能就是换个动物啊，换个地方这样子，所以就是有什么兔子、螃蟹啊、老鼠、水牛啊、青蛙、黄牛，反正都是一样的剧情然后只是换了地方就换了动物这样子。所以他说他其实有点像是把这个民间故事有点像是一个容器这样子，就里面的东西都
是
一样的。
是是
是，所以你在看那个，我记得偶动画的时候，他像他咬到他的手或什么的时候，他会一直跳一些画面。
对，对，他换了很多，他有换成老鼠，然后他有换成好像是，反正就换了，他的画面会有点像蒙太奇这样换换换换，就同一个姿势，可是会换不同的人，然后就有像是老鼠啊，还是什么灰色的东西这样。我那时候以为他就是一个戏剧的张力，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意思，就是咬到之后，譬如说像我鹰他们打架的时候很激烈的时候，就会变成只有线稿那种感觉。我原本以为是这样。
对，他就是他其实是要表现说，其实这个故事同时也是别的故事，然后他想要给大家看，就是这个文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面向，然后是穿梭在各国他的传说民间故事或文本里面，然后他想要讲的就是这个亚洲之间，其实他不是只有亚洲，就全世界这个文本是相互通的，所以他想要讲的是我们像是苍蝇一样在看这件事情，就是苍蝇有那个复眼，所以复眼不是就会反射出很多面。
是是是，
对对对，他想的是很多面，就是每一个不同文化里面的这一个故事，所以我们，所以他才会有那个苍蝇，然后这一次他的主题才叫，
他有很多镜子的元素在，
然后他的这个主题才叫，
你们去当解说员啊，
他才叫复眼丛林啊。
哇，天哪，我去看展我都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想到吉巴罗要跳舞跳舞的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
你很棒啊，
看完的话你看完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合理，就是他其实真的是呈现这些东西出来，
真的。因为刚刚有说到他是跳鳄鱼对不对，但其实那个鳄鱼在某一些画面它变成螃蟹
哦，
然后螃蟹就会夹夹夹夹夹，我不知道那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地区，但我那时候想说天哪，这个螃蟹看起来太好吃了吧，我就把它做成酱蟹来吃这样子。因为螃蟹做得很厉害，
幸好台湾没有，比较少在吃鳄鱼，不然鳄鱼也是佳肴。我其实比较 shock 的是那个就是因为偶动画我们都会想到是偶嘛，这好像小小的，但它其实场景很大，对不对？
哇，它场景很大，如果我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那个整个总场景从一开，因为它其实就是展它在做的这个画面，就是它拍的这个画面的景啦，这样子，这个景至少我手臂张开应该有6公尺，5-6公尺跑不掉，真的很，我看一下，不止，我手臂张开
应该
是2公尺，2-4-6应该有10公尺左右，很长很长 很长的一个井，然后上面有上面的任何的譬如说树丛啊或者是水啊，然后一些小吊饰还是什么的都做得非常精致，但是有点恐怖的那种感觉啦。我觉得就跟吉巴罗很像，很像是某一个地区的民俗文化 的样貌这样子。
对，就它还是有一个不是有一个神，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就是有一个神学感这样子，不是一个
对，它有一个宗教神学
宗教
祖灵感，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的确是它有一个寓意的在这样子，就是一个神圣性啦，我觉得它有一个神圣性在，很漂亮的一个展。但虽然真的跟大家很抱歉，我一直以为这有展讲过，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时候它早就没有咯没有关系，我相信它这个创作能量这么强的展览一定
应该之后还会有，
对对对，然后就是之后有的话我们也一定会跟大家提醒，对对对，然后如果你自己知道这个资讯也欢迎再传给我们，因为真的
反正总之是已经看不到了啦，不过网络上应该大家都还是看得到他的作品，就是他有很多
一些小片段，
他除了这一次刚刚讲这个影片以外，他其实之前还有很多作品是都有去德国啊，有去欧洲展，而且这个人真的很妙，因为他很在地耶，就是他整个人是很不像做出这么阴暗作品的人。
是是，不过他其实在访问里面我觉得说到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其实就像是我们以前做作品啊，做一些什么壁纸还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你要跟台湾一些文化局拿补助还是干嘛，你应该常常会听到文化部，还是不一定文化部啊，反正就是你要拿标案的那个叫什么甲方，他都会说欸，你这个一定要做得够在地化，我们这个补助才能给你。你知道在地就是他一定要很在地嘛，但老实说他自己也有说在地化不等于国际化，就是你越在，就是其实中间这样子有点太简略过去了，其实还是有很多语言的，就像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就是宫崎骏有做得很在地吗？没有啊，但是他还是可以把日本的文化输出到整个全世界，就是每一个不是说他在地，我只要用大甲妈祖，我只要用大家大甲绕境，还是我只要用庙宇就可以让世界都知道，那个每一个他在找的那个语言其实还是共通的，你还需要找到那个共通的语言，就像是这次复眼丛林一样，他其实就是他就是用一个载体，大家都有了这个一个很鸡掰狼的故事，但其实只是换个动物而已，其实有点类似是像这样，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类似。
他你讲到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作品他其实就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他有一个叫做 Cecil Me 的一个作品，然后
Cecil Me 是什么的 Cecil Me
就是 S-I-S-O-M-I Cecil Me
哦，音符的 Cecil Me
Cecil Me 对对对对，就是他有在讲他那个作品是一个用纸做的，就是纸做的青蛙跟老鼠，然后都是被压扁的，然后就是碾过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就说，这个展品，他那时候拿到法国、拿到德国的时候，外国人看到也是会会心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是什么。大家都看过被碾过的动物这样子，他说他的灵感是来自于他说他去他家旁边的菜市场，然后就有一只老鼠被碾过去嘛，他说 OK 他第一天经过就看到老鼠被碾过去，然后那没有人去清掉他，所以就每一天他都被越碾越扁然后
怎么那么可怜，
然后越碾越扁，然后他就想他就觉得那个很像，我跟你说这后面才好笑，他说很像上班族
哇我要流泪了，我从笑到哭啊，我笑到哭啊，是
他说对，他就觉得那很像上班族日复一日然后被越碾越扁这样
天哪，真的是共通语言呢。
对啊，所以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马上就可以连大家生活的共感，他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对他来说，
是是是，
你今天测一个展，你想要把你的艺术表现给大家看，你要让人家听得懂，所以你那天有跟我说你觉得其实他的东西做得很算是蛮直观，就给你的氛围啊或什么的，就是他真的是有意识在做这件事，他想要让大家知道他在想什么。
哎，很厉害耶，真的好棒、嗯、我觉得像你从你刚刚说到这个东西，虽然我一直很不想要再提宫崎骏，但就是宫崎骏我觉得没有，我想到的是就是神隐少女的那个神性，你大概懂我的意思、
哦、
就是他会创造一个氛围，他其实也没有要让大家真的知道他在做什么，他那些神为什么会长这样干嘛的，但是他们做的事情或是那个感觉，其实我们是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样子上，他只是换了个皮而已，
嗯，
就跟他现在做的事情很像、
嗯嗯
嗯嗯，真的好棒！ 我觉得
对，推荐
真的好，
大家去看那个张徐展，就是你去 YouTube 搜寻他的名字，然后看一下他的访谈，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人还蛮有趣的，就他讲话蛮有趣
的
我自己蛮喜欢看他访谈，
很厉害，很厉害。大家在访谈里面也可以看一些，就是刚好会看一些小片段啊，这一次展览的小片段，就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就是觉得真的太棒了，很厉害。
好哦。好，我速速讲几个新闻，然后我们就 call it a day。好，有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很有趣，是在埃及，就是在应该是2021年的时候，它其实就有一个展览叫做 Forever Is Now 的一个展，然后呢，2022就是它第二次。Forever Is Now 2就第二届的艺术季来了这样子，然后呢请了那个法国艺术家 JR， 他去就是反正就是有请这个艺术家去。
谁是 JR
他就叫 JR， 然后 JR 其实好了，我们是
乔杰利家族吗？
但他其实很有名，你如果你打 JR Inside Out， 你会查到有一个他已经做了10年的一个算是 project 这样子。
OK，
我猜我们应该有报过他的新闻，但是我们一定有看过，因为他是有来过台湾，他在那个、
okay.
之前那个南港那个时候的白昼之夜他有来，然后他的 Inside Out Project
是
那时候也有在白昼之夜展出。我先讲一下他的 Inside Out 的展、好，然后我再来讲这次埃及的这个，就是 Inside Out 它这个展就是从2011年开始的一个算是创作的拍摄计划，主要我不是很确定它最一开始是怎么做的，但是这个计划主要都是在各个城市去把各个城市的人脸人像，然后做成可能像海报，可能那种100张的海报300张的海报在墙面上，或者是一张超级大的脸在屋顶上，这种就是都是以本地人的面孔，然后呢以摄影黑白摄影的
方式呈现。不同的人吗？不同的人
全部都是不同的人，都是比如说在台湾、
okay.
那就是台湾的人，那如果是在在美国就是美国的人这样子。对，然后呢所以他这一次的金字塔就是延续他这个十年这个 project Inside Out， 然后呢他做了一个，因为这个在埃及嘛，然后在埃及就是什么金字塔，对不对？他做了一个金字塔，他做了一个5公尺高的金字塔摄影棚。
哦，那真的蛮高的耶！我刚以为小小的，
5公尺很高，就是它摆在其他金字塔旁边，是会真的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像多了一个金字塔的感觉。
嗯嗯，是是是，
对对对。然后呢，它这个金字塔就是大家可以想象是从它是一个黑白建层，从顶层是黑色，然后到底是白色的黑白建层。然后它有一个门口是一个红色的门口，所以你是人是可以走进去的。
Okay.
那这个金字塔里面是什么呢？是一个大型的拍贴机。就你进去好像就会，对，你进去就可以拍照，然后呢拍完照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侧边会有一个洞。
列印列表机吗？把它印出来。
对，立刻印出来。
太时髦了吧。JR 哦，
刚刚还什么乔杰利是不是？然后总之它旁边就有很多有点像是架子这样子，然后你可以把你印出来的照片贴在上面，然后会所以大家都一层一层的很多很多照片在
哦，就会都是俯瞰。
就你也成为了个展的一部分啦。嗯嗯嗯，
哇，那我可以把海报拿回家标贴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这只是谁想贴在那边呢？大家带回家。
因为他的确，他刚温迪说的贴在那边，他是有架了一个架子，然后用那个最 很原始，就是你可能在美国街头可以看到有人直接把胶水粘在那个海报上面正面，然后刷下来那样子的贴法。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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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贴上去是拿不下来，后面厚厚的一叠，我是想要拿回家。
我也是蛮想拿回家。我觉得他这次这个展，除了就是很老实讲噱头很足啦，就是在金字塔旁边，然后有一个拍贴机。可是我觉得它的意义也是很酷，就是因为金字塔对我们来说有点像是永恒的。然后就永远都会在那里，所以就是虽然我们这个照片一直在更迭，就是有不同的人一直来照，然后放新的照片上去，所以看板上的面孔是会一直变化的，但是你这个背景是始终如一的，有没有一个诗意感？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很会讲哦。你要不要去当导览员呢？你
但是他说他观察到这件事是因为你记得那个罗浮宫也是有一个那个金字塔嘛，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世界各地的人就是来参观罗浮宫啊，然后就啊来看罗浮宫，好像说第一件事就是转身先自
拍照。
对，
没错没错。
嗯，所以
你到那边要不要先自拍？
不管怎么样一定会有自拍这个环节，但是是不是第一件事就不一定啦。
我
应该先拍
线
，Oh no！ 先拍线动是真的啦。
我今天我对对，要先拍线动一定是真的。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这次的第一个新闻。然后你要报第二个新闻吗？
我现在打嗝，好，我来报一下第二个新闻。第二个新闻其实是昨天才刚发布，就是我们今天录音的当下的昨天，就热腾。完了，热腾腾的新闻。我有在总之这个频道大家也可以去追一下，这个叫做 Corando Digital， 它是一个在YouTube 专门在做特效的一个 YouTuber， 是一个团队。然后这几个他们团队我记得有三四个人，他们很酷，是他们每一个都是非常厉害的好莱坞特效师，所以每一个都是非常厉害的特效师。那他们的这个频道在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常常去解析每一个不同电影里面的特效，他做了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他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到这些东西，或者是他们哪里做不好，还是他们觉得可以怎么可以更好之类。就是而且他们的拍法很可爱，他们就是一群有点像热热的感觉，然后就是坐在一个沙发上，然后大家在聊天这样子，看影片这样子。那总之呢，因为他们其实我前几天看他们，好像前几个礼拜好像看他们在测试，就是我们之前有介绍的 Midjourney 的东西是用什么做的，但就是他把2D 结合3D， 然后还有很多 2D 特效做的超好的。那总之为什么说这些呢？是因为现在就有 AI 的技术可以直接把你的人直接算成那样子，像那个样子的东西。
哦，
没错，所以他们就对卡通化，可是又是 3D， 然后又很 2D 的 3D 贴3D 又很 2D 贴图的样子。那这 Corando Digital 呢，他们就做了一个，我真的不知道，我跟你说他已经真到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请那个 Tom， 就是现在的蜘蛛人小弟 Tom，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影片，然后这影片我记得三分多钟，很像那个 trailer， 然后就是 Tom 他到了那个蜘蛛人多元宇宙，就是我们说那个卡通黑人迪迪的那个世界里面，他就突然咻咻咻咻咻，然后就飞进来，然后迪迪就说 Who are you？ 他就说 I'm Spider-Man， 然后他说 I'm Spider-Man too， 然后就开始有那种就是跟多元宇宙一样，又开始很多蜘蛛人跑出来这样子。然后这一次就是有 Tom 啊，还有之前其实就跟那个蜘蛛人无家日里面的三个一样，就是我们这现实生活中的三代的蜘蛛人嘛。第一个是那个比较看，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在大亨小传演的那个男生，然后再来是艾玛史东的前男友，再来就是新的这个是 Tom， 然后他们全部都到这个多元宇宙里面。总之他就是用这个 AI 技术，然后做了很像一个 trailer 的东西，但我想应该是一个同人作品。他的品质真的非常的好，好到你会想说哎，该不会Tom 他要加入到这个卡通的这个动画的电影里面的这个宇宙了吧，然后整个演得非常像。温蒂你真的可以看一看，我真的觉得非常厉害。但其实为什么我会说它是假的，是因为我发现 Tom 的脸或是其他角色的脸，其实你仔细看他们都一直有很些微的变化，就很像算图的时候算出来的，不是这么的完美。他的眼睛的瞳孔也都会在变，就是他因为我们现在 Midjourney 已经到 V4 了， Version 4就是第四个版本了，其实他的误差率很小，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这么的精准，所以其实我所谓的他已经非常精准，其实你现在也很难看出破绽。然后我就说他那个眼睛其实都有些微的一个晃动，你可能可以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说哎呦，其实他还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应该是啦。 我还在猜，但如果他是真的也好，如果他们真的可以制作这个也好，
对啊，就是他做的真的，大家可以上他们那个 IG 看，就是那个片段，就是你真的会有点想说，嗯，这个到底是
这个是真的吗？要开始了吗？这种感觉，对。然后这个是 Corridor Digital 啦 ，C O R R I D O R， 然后 Digital 就是那个 Digital，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这个频道，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订阅，很好看的一个频道。
因为我觉得特效应该对他来说比较有感，就是比像假设不是设计的人的话。不过我先生就是个完全看不懂这个 CD 啊，他说他头很晕，他说我一直觉得我是不是没戴眼镜还是什么事，笑死
啊！好，我的新闻结束。
好，我最后要来讲，还是这个新闻应该下次再讲，因为这到2月28号。
哦，那这可以留下次，这留下次了，这留下次。
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好，这留下次。
好，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